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启示录20章11到15节。42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启示录的20章11到12节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约翰用我又看见表示他的启示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一个白色的大宝座的情况和第五章所记载约翰看见宝座的情况类似。11节描写的大宝座是又白又大的，这样的形容便显出了神宝座的光耀和威严。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坐在上面的那位是谁，但是整本启示录多次的提到宝座的记载，这显然指的神而说的。公义的审判是无论大小，这是指人们在世人眼中所占的地位。现在所有已死的人，无论他以前是贫穷富有的，是圣徒或罪人，都要站在宝座前预备接受审判。审判是根据两件事，首先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，其次是按照案卷所记载的。在宝座前的两卷案卷，一卷是记载个人工作和行为的书卷，另一卷是生命册，记载所信之人的名字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吴宪章老师的信息的短讲，最后的战争与审判。
在11节这边所说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，白色代表圣洁，大宝座国度权柄荣耀在上帝手中，与坐在上面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，无可再见之处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，无论老少，无论男女，无论种族，无论你的贫贱富贵，都站在宝座面前，案卷展开了，按名字。你说怎么可能这么多人，全世界从亚当夏娃到现在，那我们现在有录影机，我们有 VCD， 有 LCD， 种种你就可以知道呢，可以录下来，有真影可以录下来。上帝当然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啊，所以以前到现在从科学来看，这个是变成可能啊。所以上帝大大小小老老少少，包括你的心思意念，他都知道，展开来。另外展开就是生命册，属神的人有生命册也会受审判，没有属神的人被扔在火湖里面，就永永远远住在他在当中。那你从这地方去发觉上帝的几个属性，第一个他掌权，他掌权。撒旦如果不是上帝允许，不会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，因为第20章3节是被扔在那里暂时释放，是上帝允许之下，1000年之后撒旦从监牢被释放出来。所以他是掌权的神，历史在他手中，他掌管人间的历史，人间的历史不在君王的手中，不在恶者手中，在上帝手中。 History is his story， 掌权的特征。第二个属性，慈爱，慈爱。当地上四方的列国要来捆绑围困圣徒的营的时候，蒙爱的城的时候，属神的百姓的时候呢， 上帝是慈爱的神，会保护爱他的百姓，不只是慈爱，也行审判。第十节，把这些用火把这些烧灭了，他行审判，行公义。其实最好的形容词是宝座，坐宝座。启示录最精彩的一个字就是 throne， 宝座。第一章有宝座，第四章有宝座，第五章有宝座，第七章有宝座，第十章有宝座。真正软启示录在写的时候就发觉呢，你如果在看地上的时候呢，他马上一两章之后就会让你一个宝座在上面，让在地上的人看到天上的神的宝座，常常抬头仰望。所以第二章第三章马上第四章宝座在上面，第五章宝座，第六章准备在世界上有很多灾难很多七印过程当中，第七章马上又浮现一个宝座。这边也是如此了。但十七十八章大银赴巴比伦之后呢，十九章你会发觉在宝座上万王之王出现，二十章宝座，这边白色大宝座，在说明呢，上帝呢最后是掌权，他最后要行审判，而且这个审判是永恒的，审判是永恒的。我发觉上帝的审判在二十章来看有几个特征呢？第一个，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你逃不掉，没有一个可以例外。凡被造之物，通通需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没有一个例外。不管你的政治地位多高，不管你的宗教情操多多，不管你自己有很多功德，没有一个可以躲避。白色大宝座，没有任何依靠的地方，没有任何躲藏的地方。第二个特征，审判的原则呢，是按个人所行的，按个人所行的。因此呢，个人所行从圣经的律法、上帝的标准一衡量，而且上帝已经有一本记录簿，他记录你所做的事情，用那个记录为根据。也因此你会发觉启示录所记载的审判呢、啊，被审判的人呢、啊，没有一个人叫冤枉。是啊，我做过这些事啊，我该死啊，通常只叫我自己该死，从来没有说上帝啊，我冤枉啊。第三个特征，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会扔到硫磺火湖里面。圣经的地狱啊，其实地狱比硫磺火湖比地狱的更可怕。硫磺火湖，而且更稀奇的是还会有第二次的死，第二次的死。基督徒有一次死，没有信耶稣跟神的儿子生命没有关系的人会有两次死。我们一般人以为只是第一次死才重要，忘了更重要是灵里面将来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的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
好，吴先生老师呢，在这个最后的审判呢，到底谁要受审判？我想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，他也是认为每一个人，不是只有不信的，是每一个人。因为这里有所谓的案卷，案卷就是照你所行的，我们现在都有这个录像机把它录下来，所以我们所做的包括我们的心思呢，都记载在这个案卷上面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是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间与地点。好，这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，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时候，且有审判。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有对死人的审判。那这个审判的时间是什么？这个审判必定是千年国度之后，新天新地之前，但准确的日子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，只有神自己决定。神已经定了一个日子要审判天下，那些喜欢说预言的人当想想先知所将来要面对的刑罚，免得受永火的审判。基督徒更要学习的是，就是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受责罚，落在黑暗中哀哭切齿。第二个审判的地点是我 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基督要在白色大宝座前上施行末后的审判。这个宝座是立于空中的，因为那时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，在无可见之处了，天地逃避了，只有空洞，白色大宝座自然是在空中了。好，这是第一我们所看见的审判的时间与地点。再来，白色大宝座所审判的人，一般呢、都认为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的都是只有不信的，但有些解经家认为也有得救的。那以下这个观点是尼斯托森弟兄的看见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主张在白色大宝座前不是只有不信的，也有相信的。第一个，这里不只只有展开的案卷，案卷所记载是行为，还有一卷展开的就是生命册，生命册上有名的就是得救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有的人名字在案卷里，有的人名字是在生命册里。好，就从这个生命册上看。第二个，主耶稣明明说在末后复活的日子有人要得救，时候到了，行善的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就是死而言，若是没有得救的是解不通的，因为在千年国度里还有死亡的，这些如果在此复活了，怎么不可能有得救在其中呢？指的是在千年国度里面是还有死亡的人，有许多人死在千年国度时代前，他们没有份于第一次的复活，那呢他们可能就在这时候要接受审判。第三个，在旧约里或许会想，哎呀，旧约里有很多人都得救了，但他们不配与主同掌权，所以他们如果这时候复活了，所以怎么说他们没有得救呢？第四个，这时候还有很多婴孩，若不在此时审判，那呢要等到何时呢？所以这些观点有很多的这个疑惑，所以让我们知道说，哎，大宝座前生命册案卷，这是两卷哦。所以在此除了复活站在宝座前仍有活着的以色列人，我们能说都是没有得救的嘛？所以至于活着的外邦人，当撒旦迷惑列国时，不能说他们都跟从了撒旦，那时候没有跟从撒旦的，就只能说他们在这时候没有得救了。所以从上面所说白色大宝全的审判，不都是不信的，不是说只有不信进到火湖的审判，若是名字在生命册里，也是复活得生的审判，而且是按着案卷，也就是按着他们的行为来做审判。好，那下一个主题让我们来看，那白色大宝座前的案卷。好，这个案卷呢到底是哪些案卷啊？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知道不信人都犯了最大罪，就是不信，不过除了这件大罪之外，还有别的罪要呈现出来的，主受主的审判。我要看见十六人无论大小都正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有另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十六人都凭着这些案卷记载在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这个经节提到了两种册子，要记得两种册子，一个是生命册，一个是案卷。生命册是什么？在这个审判中，生命册将被打开，生命册证据证实了已经所信之人的名字，不信的人自然不会找到他们的名字。主用所流的宝血已经买赎了全人类，只要相信的人都可以得救赎，但是不信的人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的时候，耶稣就拿出生命册来给他们看，证明他们名字不在里面，定他们罪就在此。记住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罪已经定了，因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有些挂名基督徒从来就没有悔改信主，他们名字 只是加入教会，在教会的名册上而已，他们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，他们的份也是烧着硫磺的火狐里。第二个是案卷，除了那本生命册之外，还有好些案卷排列在众人面前。生命册只有一卷，但是案卷就很多卷，它是复数的。生命册是记载信徒的名字，案卷是记载个人工作，你的工作也就是你的侍奉、你的行为的书卷。若有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若其名字记在上面，就按着案卷所记载的工作和行为受审判，赏赐有大小，刑罚也有轻重。在这个审判中，死人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神是公义的，竟然在地狱里存着不同程度的处罚，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处罚的更重。保罗说了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的。总的来说，案卷都是记载人一切的行为，为要定刑罚的轻重，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，使人照着所行的得报。这个有一个英国的传道家成立了众多的孤儿院的穆迪先生说，有一次失足落水，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情，所有都显在我面前。一个人临死的时候，他平生的事往往会浮现在自己面前，直到死之后，我们生前的一切灵魂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当审判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把生前一切的事情活现在眼前，我们跨越狡辩自己是无罪，但我们的记忆、我们的良心要定我们的罪。耶稣基督来，就是要照亮人间的黑暗，你不再迷惘，不再拒绝耶稣的救恩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今天的信息是非常精彩的，因为我们的主是阿拉法，是 Omega 掌权者，他是阿拉法，是 Omega 的掌权者，他即将来施行审判。今天一切不幸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的，他的本就是硫磺的火。你是阿拉法，
你是欧米伽，实习在今在，
是
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
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
你是首先的，
你是首先的，
你是幕后的，
你是幕后的。
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
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
你是阿拉法，你是俄美卡，
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，每一个人到那日都要接受审判。主耶稣，你所跟去的是生命册还有案卷。生命册把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，就是没有真实悔改相信你的人，他要接受火狐的审判。相信的人照着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行为，你来接受审判。这大宝座是白的，表示他是公义圣洁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喊冤枉的，没有一个人在那里觉得是喊冤的，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。因此主耶稣，我们常是一群自欺的人，自欺。今天不管我们的行为，甚至我们的思想，我们所思所想所为，到那日都展开在这个案卷上，以及我们所侍奉的国家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若是你不怜悯我们，我们早就灭亡了。但是你有怜悯的神，今天你还让我们得知大宝座审判的信息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悔改，悔改我们过去所行的，只要我们愿意悔改，你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恶。 让我们不再受良心，不再受撒旦的控告。只要我们此时此刻真正的悔改，离弃一切卑贱的事，离弃一切的恶行，转向你，主耶稣，你永远的赦免我们，你也涂抹撤销我们一切的罪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愿意与你一同作王，我们愿意在灾前被提，我们愿意做那得胜的男孩子，我们愿意做那出手的国子，我们愿意以头一次复活永奔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你召集我们这群人早上起来灵修，借着你的话来对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生命更有你的样式。我们要与你作王，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作王的心态，从现在我们要有王者的风范，这个王者的风范就是活出基督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要遍满全地，每一个人到那日都要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审判。今天你愿意做得胜者，成为荣耀的心腹，成为主再来迎娶的对象，那现在就有王者的心态，王者的风范，离弃一切的卑贱，一切的罪恶。要知道我们所做所行的有一个案卷都记载在其中，到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喊冤的。我们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。